抱歉的一点就是我早上所讲的可能跟今晚所讲的是有一点相似啊，所以早上来过的弟兄姐妹请包容哈，因为我真的是这个星期有五个讲道，真的是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而且又有工作，还有工作要做，所以请包容啊。但是我们可以思想的是跟今天早上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到八节，也是显明了神对这个悔改的人的一个怜悯啊。因为之前呢，保罗呢，他跟哥林多教会，虽然哥林多教会他有许多的问题哈，不同的这些问题，党派啦、纷争啦，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不同的问题，甚至要这个教会把这样作恶的人赶出去哈，他们还没有把这些作恶的人赶出去，而且呢，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保罗还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称为圣徒，所以这个是很难去理解啊。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的地位呢是圣徒啊，但是在我们的这些言行举止上，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属灵的婴孩啊，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在基督里面还是为婴孩啊，还不是长大成熟的，还是很多这些还没有过去的这些生命。但是呢，保罗呢就以很严厉的话呢来责备这个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呢，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呢，保罗呢却劝那些已经悔改的那个已经悔改的弟兄，劝他在那里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弟兄呢要有这个怜悯的心，要有这个原谅他的心，使他呢不会忧愁过度以致沉沦啊，也有可能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什么呢？神呢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定律呢是一直在同样的存在，神的严厉跟神的慈爱呢是并行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心呢有时候是会谦虚，会很谦卑哈。开始的时候不是的时候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还很年轻的时候很谦虚很谦卑，在学习，但是人慢慢领受的越来越多的时候，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就开始骄傲了，就觉得自己有地位了，自己有经验了，所以呢，就开始什么呢？骄傲。所以呢，神就阻挡骄傲的人，所以当骄傲的人被神阻挡之后，他又变回谦卑啊，谦卑了又再去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人的心就是这样。我们的心也可能是这样哈，像我们都一直的处在这个谦卑的这个态度上，不管是我们有在信主的这个过程，或者是我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不管有多丰富，或者是多年纪多大，或者是什么，我们都一直在处在一个谦卑的态度去学习，去与人分享，去愿意呢在主里面呢不断有一个受教的心啊，不断是这样。当人指出我的错的时候呢，我还是愿意呢来听从，愿意的来在神的面前来检讨啊，这个就是属神的儿女呢我们常有的这个态度啊。这是我今天早上呢，我就是在分享这个以赛亚书呢，也是同样的原则啊。以赛亚书呢就是在前半部呢，大半部呢是讲到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这个审判，还有神的公义。但是在以赛亚的后小半部里面呢，神也告诉这个神对这个以赛亚，通过这个先知以赛亚呢，来告诉这个他的百姓呢，神的这个怜悯，还有神对他们的这个爱，还有神对他们的这个盼望。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有讲到一句很珍贵的一句话，就是在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四节，那里说到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然后在十五节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因为在大半部前大半部呢，圣经里面很严厉的在指责这个神的话语在不断指责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而当他们神也在这同样的这一本书里面的后小半部呢，在告诉他的百姓呢，神对他们的慈爱。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遭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呢，可能呢会开始怀疑，到底呢神还是不是在那里，或者神为什么会容许这些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是呢，神呢回应这个西安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在这里用一个妇人来形容上帝对他百姓的爱。因为我们所认识到的神的对他的百姓呢，通常是严父的这个形象，都是很严厉的父亲，很少会用到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这个形象来形容上帝对他百姓的爱。为什么在这里神要用这个妇人来形容他对他百姓的爱呢？其实呢，就让我们看见呢，他的百姓呢就好像一个无助的婴孩一样。为什么呢？婴孩，请问他能够做什么呢？当他肚子饿的时候，他能够做什么？当然我们当中有孩子的都知道哈，婴孩在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只能够在那边哭啊哭啊，对不对？不舒服的也是在那里哭，他根本不知道也不能够为他自己呢做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随上帝的这个道路上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靠着自己的经验，以为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以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其实不然哈，其实神虽然给我们一些能力、一些知识、一些经验、一些才干，但是呢，很多时候神都要我们呢回到他的面前，向他来求恩。我刚才又忘记祷告了，我们一起来向神求恩。我自己讲求恩，我自己都忘记向神求恩，我们一起来向神求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思想，我们也在这次向你求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够来回应对你的爱。我们继续的将这段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思想的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恩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承认自己呢其实是没有能力。很多时候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时候呢，神的大能呢就在我们生命中呢彰显出来，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呢不断的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他而来。既然是从他而来的，他有这个权利来赐下来，他也有这个权利呢收回去。不管他赐下或者是他收回去，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是上帝，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也就是约伯的态度。他在失去一切所有，包括他的儿女十个儿女，他都能够讲出这样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看见呢，他在生命的心灵的深处里面，他确实看见呢，神就是那位赐给他一切的，神也是那位拿去他一切，因为他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一切。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也是一样的态度，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不配得到这一切，但是呢，是神的怜悯给我们拥有了这一切，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一切。让我们呢，不要把这一切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就能够呢常常有一个感谢神的心，常常有一个能够知道呢向神感恩，并且呢当我们在失去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呢存一颗仰望神的心。 而不是对神有那个埋怨的心。今天很多时候呢，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就是常常把神的这个慈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呢，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一旦我们没有得到了，我们就对神呢有所埋怨。所以很多时候呢，神的百姓呢，神要我们呢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对他赐下的我们感谢，对他拿去的我们也学习感谢。不管是神赐下神拿去，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我曾经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父亲跟母亲啊，他们的个性是完全不同的啊。我的父亲是不讲话的，不常讲话，我的母亲就不停的在讲话。不要他不讲话真的是很受罪啊，真的是叫他，我跟他讲你可以静一下，给我安静一下，让我能够专心做我的东西。然后他讲哦好，接下来又在讲。我这是受不了，所以我做东西很难完成了。但是我父亲是相反的，完全不讲话，从他回到家只是讲几句，到他睡觉了他可以一句话都没有讲。这就是神创造这个亚当跟夏娃，或者创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啊。这样的个性不是说有对或者有错的地方，因为这就是不同的个性。我们呢什么呢？需要来接受，好，需要来接受，不要嫌了。哎呀，这个讲这么多话，这么啰嗦的，因为这个就是神给他的那个个性，我们就要接受。哎呀，为什么这个整天不讲话了？跟他带老半天，都到现在都没有讲过一句话，这个这么古板，我们也不能够怪，因为这就是他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神创造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个性，我们学习去接受，哈，学习去接受。当然这个不是属灵的应该有的，因为我父亲跟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吵架吵到很厉害那时他们还没有信主了哈，我母亲没有信主，他们吵到差不多要离婚了啊，当然没有离了，离了就不可能啊，就是他们吵到，然后我的母亲就问我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离婚的话你要跟谁？那时候我才9岁，才是10岁吧，我就想也没有想，因为我通常跟母亲在家的时间跟母亲比较多嘛，跟母亲就的感情就比较深嘛，我跟父亲就没有什么感情，因为没有什么沟通，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当然是跟妈妈了，因为跟妈妈的感情很好嘛。那跟爸爸好像没有什么感情，那个是小的时候了哈。但是后来长大，甚至可能到现在，我就想到，其实我爸爸不讲话，不是代表他不爱我们，其实他负责这个家。正如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离乡背井，在这边没有机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其实都是在付出，对吗？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自责，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很亏欠，没有尽父亲的责任，没有跟孩子能够在一起，其实也是无奈哈，没有办法要离乡背井过。其实我爸爸他真的是很负责任，他真的是很尽责，只是他不会讲话，他不是不会讲话的，不会表达，他甚至也不会以那种爱来表达，他根本都不会的，他就骂我的。就骂我也的，就骂我就有，啊，你，他只是用骂我的口气来跟我讲话，这是我的爸爸，所以他其实在背后他是养家，为我们养家糊口。假如没有他在外面工作的话，可能我们都三餐都是有问题，读书也是有问题。其实我当时呢没有想到这些，因为还年纪小嘛。但是现在我想，其实我爸爸虽然不会表达，但是他其实是很负责的人，啊，所以不用感到太自责。所以这是爸爸和妈妈不同的角色，不用太感到内疚还是什么，因为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呢，我也不是能言善道的人。虽然你觉得我在台上会讲，但是私底下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发觉到我们不同的这个频率波道的时候，我是没有话讲。 真的，我碰到有些人，我是不懂要讲什么，因为没有那个共同的那个话题嘛。除非有碰到共同的话题的时候啊，我们就很多话讲。但是我跟另外一个不同话题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话讲，这是真的。所以神创造我们也是这样哈，没有什么这些没有什么最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体会就是母亲呢，她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是不厌其烦，就是她所做的一切好像是没有这个果效，照顾一个婴孩啊是没有果效。他一直哭，一直哭，他一直跟你作乱，一直跟你捣乱，然后他弄到乱七八糟。但是母亲呢，就好像一直在那边不厌其烦的在那边收拾残局，收拾残局，好像是没完没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神也是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爱哈、啊、来形容他对他的百姓，因为他百姓一直在不断的在背逆神，背逆神，一直都不违背神，不听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忍耐哈，其实还是在那边，只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体会。神呢不施恩呢，其实呢也是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当神阻止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才发觉到自己缺乏，我们才发觉到呢我们需要神。我父亲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我问他要不要信主，他很坚定的说他不要。但是他最后一个星期，我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个星期，我的母亲呢就问他三次要不要信主。他在病的，他鼻癌啊，他鼻癌去世的，他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半昏迷的状态说他要信主啊，他要信主。所以他在半昏迷的时候说他要信主。所以我们呢很我就是很难过的，就是他在最后一天我送他去紧急部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还有机会就好像以前几个月前他还是进紧急部门，还被医生吊滴那个点打那个点滴啦，后来他慢慢恢复过来。我还以为呢这那一次呢送他去紧急部门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我不懂为什么那个医护人员出来告诉我说你要见你父亲一面吗？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了，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说为什么要见他一面？因为我见他一面不是影响你们急救的那个时间吗？所以我只是见他一下，我就赶快出来了。但是我最在那个时候呢，最感到无助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除了跟神祷告之外，我其实没有什么。我就看我父亲就是半昏迷了，被他们医疗人员在那里急救。那些医疗人员告诉我说他可能不行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才在生命中呢感到呢无助。我也看到我的父亲呢，以前他是多么的夸口，多么的健康啊，他那么的夸口，但是后来呢他经过电疗，他的牙齿也脱落，他眼睛也看不着。以前他很夸口他眼睛很好，以前他也是很夸口他的牙齿很好，但是他经过这个鼻癌电疗之后呢，他的眼睛一边已经瞎了，他的牙齿呢也大部分都掉光了或者拔光了。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可以吃东西。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才能体会，因为在那时候我是28岁，所以我才体会到人的这个真的是无助。虽然以前是多么的了不起，但是呢到后来呢却是很无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到有一天的时候呢也是会感到无助的时候。我们有一天要朝见我们这位永生的神，我们当中呢是否所有的人都已经信靠了主呢？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所有的人呢，在座的每一位呢都是已经信靠了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不怕遭害，就算恐怖分子与我同在我也是不怕，因为呢知道主呢他的爱引导我，因为知道主呢有一天要接我到天家那里去。所以就算恐怖分子来炸我要害我，我也不怕，因为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要怕的是什么呢？那个杀身体又能够把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那一位才要怕。 因为灵魂是到永远，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呢，我们都是已经确实我们是信靠了耶稣，我们是知道我们是罪人，上帝，我们都需要靠着耶稣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他也为我，他为使我们呢脱离罪的控制，他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脱离罪的控制，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使我们呢能够有一天恢复，我们能够跟上帝呢恢复那个原来神创造我们的这个关系。所以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呢，我们来了那么久那么多次的聚会呢，我们不要就这样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耶稣在我们心里。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我们都是已经信靠了耶稣，然后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灾难都不怕，因为知道我们是到上帝那里去啊，这个就是我们怕。也希望我们呢都能够知道呢，我们在这世上不论受的苦有多大或者是多长，有一天都会过去，不管我们享受的福有多大或者多长，有一天也是要过去。我们呢要面对的是这位永生的神，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呢来信靠接受他，不要错过了，不要错过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盼望，盼望呢我们呢都能够来信靠神。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在周遭很多的这些不好的消息，我们也听到有这个恐怖分子来烧掉21个这个基督徒，我也在网上面看到他们也把婴孩把一些孩子没有才十岁，可能十岁十几岁的或者是几岁的孩子呢关在笼子里面，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他把这些孩子十几个的孩子全部烧死，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听说好像是这些消息也都一直在使到我们为这些遭受迫害的人真的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呢能够让这些恐怖分子能够得到上帝的这些处罚，使他们呢不再这样作恶下去。这些恶真的是很难去形容甚至有恐怖分子把那个儿子杀死，然后把他的肉煮给他的妈妈吃，他的母亲吃，然后呢告诉他的母亲说你已经吃了你的儿子，还在那边笑所以真的是很难去形容这些人多么的恶。但是呢我们呢相信主的，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盼望呢不是在这地上，假如我们盼望就在这地上的话呢，我们是没有盼望，因为这个地上根本就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只有呢靠着神呢靠着耶稣呢我们才有盼望在这地上我们是没有盼望的。耶稣基督呢有一天要来再来呢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让我们呢在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跟上帝永远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的盼望，也盼望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呢继续为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弟兄或者姐妹们呢来带祷，来希望他们呢也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所以愿我们呢能够学习呢将我们一切所有的这个重担呢都交托给神因为呢神顾念我们，我们呢不要把所有的重担都挑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只能够将一切的重担来交托给神，因为知道呢神顾念我们，神刑罚他的百姓是要他的百姓来悔改，当那百姓悔改的时候呢，神的慈爱就临到他的百姓身上，让他们看见呢原来在神里面的国度是最美好的，让我们呢不要放弃，在我们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呢也不要放弃认识神，也不要放弃呢对神的这个依靠 就是好像约伯呢，他所面对的这些困难也是一样，但是他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离开上帝。虽然他 对他所遭遇到的这些极大的困惑，极大的忧愁啊，他真的是很忧愁很苦读，他甚至希望他根本就没有生在这世上。他假如没有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经历那么大的这个痛苦。但是他 经历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呢，他只能够向上帝仰望，只能够向上帝来祈求，来求恩。但是上帝有没有给他答案呢？神从始至终都没有给约伯答案，为什么约伯要受那么大的苦。但是呢，神呢在向约伯写明他的话的时候呢，神没有回答约伯问题，神反而向约伯问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里面呢，都包含在三方面啊。这三方面就是说，我在创造这个新，这铺设这些新的时候呢，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在创造这个动物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吗？或者是或者是你能够使到这些事情发生吗？所以他说到这些问题呢，其实涵盖起来呢有三大方面。这三大方面就是，假如约伯他能够回答上帝的话，他一定会跟上帝说，我不能，我不知道，还有呢，我呢也不在那边。其实呢是间接的，其实在反映出神他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能，他也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你看到这本书就是很奇妙，不但是这样啊，甚至约伯其实在他的言语之间，还有这个他第四个朋友在他的言语之间，其实也间接的在透露了神的三个属性，就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还有无所不能，这三个。所以神就是以这三方面的这个问题来问约伯，约伯也没有机会回答。其实在间接就是向约伯显示，我就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假如拥有他为我们的神，我们还怕什么？我们的神有多大？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形容，因为我们的在所处在的这个宇宙有多大，我们的神比这个宇宙更大。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宇宙有多大吗？我们不知道，因为地球就这么小，我们只是在太阳系的才大地球几百倍吧。然后我们只是在一个太阳系旋转内，我们地球为了就讲地球，然后我们这个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千千万万个太阳系，你想想整个银河系里面，然后这个银河系呢，在这宇宙里面也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到底神有多大？其实神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明白。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只要单单的信靠他，我们只要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交托他，他必知道，他也必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将来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只要把自己交托于他，知道他会引导我们经过这一切。所以这就是神的怜悯，让我们呢能够看见神的怜悯，我们也能够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人也有同样的怜悯啊，让我们呢能够靠着神来显明我们对其他人的这个爱。好，我们的分析思想神的话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当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胜过万有，因为主你在我们里面比万有、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喜乐的心，常常的来依靠你。我们继续将我们每一位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